一个床的那一边，结果妈妈在最后要断气以前，她一手拉着儿子的手，一手拉着她父亲的手，然后把这个两个手呢放在她的怀里，最后她就断气。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我们的一个手和主，我们的这个手，还有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一手拉着父神的手，我们得以与他和好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和睦不光是与主和好，这个和睦呢是使我们和睦，意思就是说将两下合而为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因着罪，你因着罪，你看见人与神就分开了。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才能够同归于一呢？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。所以这是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你看，这是十字架上的工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我们与神和睦了，不光是我们与神和好了，而且最重要，你看在世人中间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最大的分别就是受隔离的和外邦人的隔离，他们中间有隔断的墙，所以那道墙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那道墙就叫保罗坐了监牢了。保罗能写这封信跟那道墙有关系，他们以为说把特洛菲摩带到墙里面，其实特洛菲摩没有进去。但是问题不管怎么样，整个的医术，整个的问题，所有以弗所人都知道，那次闯祸的就是那道墙。如果不是那道墙，保罗不会被坐牢的，保罗不会做囚禁的。但是问题就是怎么，就是因为那道墙，所以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人告诉他们很清楚的，什么是教会呢？你要记得，现在那道墙已经没有了，那道墙已经拆毁了，因为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那么在什么做的呢？你如果十五节记清楚，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因为他身体为我们裂开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而且借着身体废掉冤仇，冤仇就是中间的间隔。你看看到底以色列人跟外邦人，以外邦人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冤仇？为什么他们觉得外邦人是狗是猪？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洁净？为什么他们不和他们在一起？所以你看这个冤仇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最大的冤仇可以说就是这些冤仇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类中间不光是这个冤仇啊，你如果到智利的话，你发现他们不同的阶级根本不来往，穷人跟富人根本不来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见许多地方，许多的地方他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冤仇，稀奇的很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在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就是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废掉了所有的冤仇，因着废掉所有的冤仇，所以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了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讲这个废掉冤仇，就是那个来说的，为要叫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借着十字架，他就把将两下就借着自己就造成一个新人。所以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当然是新人呢。然后下面，如此便成就了活睦，如此便成就了活睦。十六节，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。所以讲了半天很清楚，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十字架把那一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身体也是一个人。为什么是身体呢？身体有一个最大的功用，就是能把看不见的那个人格把它发表出来。那个人格是新人，那个新人是谁呢？严格说来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教会呢？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？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是借着神所给他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，他有了那个身体。那么那个身体是 是那个是我们那个身体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的，所以我们的主有一个身体。其实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做了什么呢？不要忘记啊，他有一次怎么祷告的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把天堂就带在哪里。这个身体无论带到哪里，他当他坐在税吏的旁边，当他坐在罪人的旁边，他能安慰人的心，他能擦干人的眼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身体无论到哪里，就把天堂到哪里，无论到哪里，神的旨意就到哪里。最后弟兄姊妹，这个身体为我们摆在祭坛上，为我们挂，他把身体献上，他当作燔祭，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然后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，他那个身体像幔子一样，但是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，我们怎么认识那个在玛利亚，在这个玛利亚，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身体里面的那一位呢？你怎么知道神就是爱呢？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现在你就认识隐藏在身体里面那个人格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身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要彰显一个人格，因为这新人指的人格来说的，人格是看不见的，是借着身体来发挥的。我们知道有一次爱因斯坦对着一个拉提琴的小朋友说，他去恭喜他，他说，我又一次看见了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拉提琴的时候，就叫爱因斯坦想起宇宙中有一位神。那么当一个人在那弹琴的时候，特别姊妹在那弹琴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他是动他的身体。他动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错，他大概每一分钟要读1000多个音符，然后呢，头脑要给他指令，在一分钟之内要发出1000个指令，然后有1000个动作。所以等到一个弹奏过去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？你借着这个身体，你就看见里面所看不见的人格，你看不见的才华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使两下归为一体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在十字架上两下归为一个身体，就与神和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这个身体是为着发表里面看不见的人格，而那个看不见的人格就是这里的新约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然后17节他说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那么当然这里的远处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着在那个割断的墙外面的，还有呢也给近处的，就是好像在割断的墙里面的，其实他们都是远处的人。感谢主，因着主的宝血，结果他们都能够亲近了。18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现在很清楚，不光是外邦人来到神的面前，犹太人也来到神的面前。简单的来说，在教会里面，你看不见犹太人，也不看不见希利尼人，看不见外邦人。所以一再的你读圣，你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保罗是怎么说的？保罗说，就如身子就是一个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身体里面你看不见希利尼人，看不见犹太人，看不见为奴的，看不见自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说，原来这个不是社团。如果是社团的话，你看见犹太人，你也看见外邦人。但是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呢，因为我们与主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个身体是地上看得见的，因为就地上才有外邦人，只有才有受隔离，就地上才有近处的远处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，就得以进到父面前。然后现在就是保罗的结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没有一个人像特洛菲摩的感触是那么深的。我相信特洛菲摩一定把那些事情告诉以弗所人，所以以弗所人读这一段的，他们再清楚不过。保罗当然也清楚，保罗知道说他们一定为着他因着那一幕，因着那隔断的墙的那一段的故事，他坐了牢了，他们心里一定丧胆，一定灰心，一定失望。所以保罗要安慰他们，在安慰他们以前，保罗要给他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才叫谁得的安慰？特洛菲摩得的安慰。这样才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受的苦算不得什么，保罗为着福音所受的苦难他是值得的。所以下面他接着十九节讲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没有外人，你们本来应该是外人，已经不再是外人了，而且不再做客旅，现在呢是与圣徒同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国里面，都是圣徒，我们都有，都是天国的子民，然后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家里也很，就是 the household。 我们说过这个 the house of God， 神的家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指着建筑说的，一个指着住在建筑里面的人说的。那这个背景很清楚，这个背景呢，你知道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你要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那么好了，你一定过了那个这个墙，然后呢，你经过了美门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到了那个妇女的院，然后你听见有人唱上行诗，有人去献礼物，那么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点灯啊，特别过这个祝棚节点灯，是点那个这灯台，那么主耶稣借着那个机会就说，看，就说我是世上的光。所以主就很清楚告诉他们，因为他趁着所有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主说了非常重要话，他有了很重要的宣告。所以想想看，特洛菲摩本来以为说只有进到里面的才是神家里的人，如果从旧约眼光好像是如此，是不是？但那个不过是预表啊，真正是神家里的人是一直等到我们都受同样一位圣灵的感，一个圣灵所感动，我们一同进到父面前。如果一同进到父面前，就没有近处的，也没有远处的。而且这样怎么说呢？这样你们是什么呢？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那些不过是影子，那个不过是影子。但是今天的事实上，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，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么神的家也可以指那个建筑来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女院里面的犹太人说我们神家里的人，但他也可以说那个神的同在在这里，因为圣殿在这里嘛。所以接下去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们就变成活石了，是不是？只有活的石头，只有石头才能够被建造成为，这被建造在基督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个建筑是灵宫。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你看得见的那个石头、木头，那个不算，但事实上呢，那个只是预表，只是图案，只是暗示，只是一些提醒，只是真正的实际是什么？实际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，就是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，渐渐长成功为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殿本来是木头，是石头的，是不会长大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现在你们所羡慕的，或者说特洛菲摩觉得好像有一样东西我没有的，那一次好像我看见了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有一个东西我没有的。但是保罗告诉他说，其实你比他们更有福气，你比他们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渐渐的要变，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个圣殿是活的，这个圣殿有生命的，所以它能够长大的。而且呢，它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而且是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那么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 成为主的圣殿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在旧约的圣殿，是神把他的名字放在圣殿里面，你把他的名放在哪里？